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，由蔡伯恩牧师为我们主讲的圣经教导节目。
我们不会与黑暗结伴，因为黑暗会控制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格外留神，要揭露黑暗，而不是与它配合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揭露黑暗呢？
欢迎您收听蔡伯恩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。牧师，您刚才在开场白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心，揭露黑暗是什么意思呢？
首先要澄清的是，所谓揭露黑暗，并不是叫我们走到大街上像警察一样的揭发罪恶、对付罪恶，而是像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解释的，我们要消除世界的黑暗，以神的光光照当中的罪恶、腐败和丑陋。就像回到光的物理学，你有黑暗，光就不存在。所以我们要把神的光带进这个黑暗世界，用神的美善赶走黑暗。
很好，给了我们一点头绪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思考如何反映神的光吧。
行在光明中，不单是为了反映神的光，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行在光明中，也为了揭露黑暗。第十一节这样说，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。听众朋友，这是很困难的，因为保罗要我们认出不合乎光明的事，不要参与其中。他的意思并不是叫我们不接触犯罪的人，或者是做错事的人，不与他们来往，而是指我们不要被彼此的关系牵扯，受到黑暗的操控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不与他们交往，他们又怎么会认识耶稣呢？又怎么会受到光照呢？那教会更不能为主做见证了。所以保罗只是吩咐我们不要与这些人同行，免得受他们邪恶行为的影响。另外，保罗又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说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，因为对方会拉扯你，影响你。那么我们和不信的人应该维持什么样的关系呢？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好好的审视我们的生活中各种的关系。接触非信徒是神的呼召，使他们借我们认识神更多，听见福音。我们在生活中、工作上、各种人际关系里反映神的光，不要与黑暗结伴同行，不要受他的牵扯，反而要揭露黑暗。在生意上，反映神的光是一回事，与人同流合污又是另一回事。而在学校，与需要福音的同学相处是一回事，被他们自由任性的生活方式影响，那又是另一回事了。而说到了人际关系，不得不谈到了恋爱。我们在对方面前为神做见证是一回事，而让对方以你的信念企图控制你，却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。我太太曾经对恋爱中的弟兄姐妹说，如果你寻求谁是神为你预备的另一半，那你尽心尽力的跟从神吧。如果对方跟得上你，那么就是他了。反过来说，如果对方拉扯你、阻止你，或者是要你走向别的方向，纵然你多么的爱他、关怀他，恐怕都不是神为你拣选的对象。 黑暗的势力企图操纵我们，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要曝露黑暗，而不是与他配合。那怎么样曝露黑暗呢？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二节说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这是很明显的矛盾。经文指出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使徒为什么特别指出这一点呢？因为重点是黑暗。使徒其实是在回应他在前面经文所提到的，他说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。换句话说，这一些不是你的标志，不应该是你谈话的特征，是不相宜的，不能接受的谈话内容。如果你心中所想的都是这一类的淫词妄语，那么你就是让黑暗控制了你的心，你的舌头。使徒警戒我们，这些说话都不相宜，那么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呢？第十三节说，凡是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。很简单，却十分重要。保罗再一次指出，我们如何揭露黑暗。首先，有些人的思想比较复杂，他们认为我必须进入黑暗中，我才能够体验真正的感受。黑暗会带来快乐吗？还是没有快乐可言呢？但另外有人说，哦，千万别接触属世界的事，否则你就经验不到生命的丰盛了。而保罗提出的第三种说法，他说，你要真正了解黑暗，就必须活在光明中。你是神的光，你是神的手电筒，你要让你的圣洁揭露黑暗。这不是容易的事，我们处于人生不同的阶段，都需要寻找方法反映神的光。听众朋友，人生充满了引诱，毒品、性、钱财、名利，这些东西都很容易的拉扯我们坠入黑暗。我们不要忘记，神会帮助我们处理这一切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六章说，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，在恶上愚拙。又可以翻译为，我愿意你聪明的、简单的了解邪恶的事。所以基督徒的目标并不是了解罪恶，去经验黑暗的滋味，而是用你的圣洁揭露黑暗。保罗时代的罗马世界是一个复杂而且歪曲的社会，充满了各种娱乐、声色犬马，可以说比我们现今的社会更充斥罪恶。这就是当时罗马人的生活方式。保罗当然明白他们黑暗的状况。当时罗马的诡辩家嘲讽说，哈哈，那些糊涂的基督徒多不成熟啊，太天真，太幼稚了，他们根本不明白现实世界是怎么一回事。不过我告诉你，就算世俗的历史学家都承认一个事实，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广泛传扬的主要原因，不是在于他们复杂的论点，而是在于他们的纯洁、良善，以及基督徒家庭散发的爱心。罗马复杂的社会追求歪理，寻求满足，寻求快乐，可是他们在基督徒家庭中观察到了贞洁、纯良、谦虚，丈夫跟妻子深深相爱，原来那才是他们一直渴望的快乐。当时的基督徒的确在生活上、在家庭里反映神的光辉，他们向身边的人显明，从复杂的社会中我们找不到真正的满足，却可以在复杂的人生中找到天堂。神可以大大的使用属他的人，让他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就是做神的光。我们要善用光阴，为神发光啊。在美国有一个电视影集非常的受欢迎，叫做《朋友》。有一位世俗的评论家写道，哎，老实说，这样的节目不是很有趣的。节目中的年轻人不断的体验各种新的人际关系，跟不同的人上床，而参与的演员更是新闻不断。他们今天宣布已经结婚了，明天又宣布哦已经离婚了。而观众一起在电视机前面体验人生共同的快乐， 和分开的悲伤。无论节目的内容是什么，活在真实人生的我们都相信圣经描述的良善纯洁的人际关系、家庭关系才是我们最渴望的。我们要反映神的美善，行事为人要荣耀神，那么应该怎么做呢？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四到第十六节，保罗说得很明白，如果我们要以神的光反映黑暗，我们需要醒过来，有智慧，爱惜光阴。第十四节说，显明一切的就是光，然后他又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如果你长期在黑暗中生活，你会体验到这绝不是有趣的，绝不是一个好的能够使人满足的生活。克林特稍早曾经分享他的见证，我记得他说，我一直以为很正常的事，但是我一旦承认，我的生命就被毁掉。对我来说，我一直依靠世界短暂的事情，带给我希望跟满足感，这些开始成为我的压力。而如果他们消失了怎么办呢？我已经失去了一切。克林特的分享很有意义。神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。你要醒过来，看清楚你一直追求的以为正确的事物，以为可以带给你快乐的东西。人际关系、娱乐、金钱、工作，这一切都不能带给你持久的快乐和满足。然后保罗又在第十五节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。你有没有计算过自己要付上的代价呢？你献上你所有的精神、努力和心血，就是你付上的代价。赶快醒过来吧，这些物质的东西并不能够真正的满足你，更不可能存到永恒。对于基督徒，以下我所提出的你不一定喜欢听，就是我们可以陷入黑暗的路，也容易陷入世人所说的所谓正确的路。人人说你走的是一条好的路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醒过来，我们需要觉醒。现在这条路是神为我预备的吗？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计算代价。你问自己，我为这些东西付出代价，在主面前是值得的吗？神在第十六节清楚地说明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听起来好像老生常谈，但的确，我们只能活一次。你怎么过你的日子呢？你走的路正确吗？你走在黑暗中吗？你真的愿意过这种日子吗？爱惜光阴也可以翻译成赎回时间，我很喜欢这个翻译，赎回时间。你只有这么一点时间，不要单单浪费在寻找快乐上。你能够用时间来为永恒尽力，为带给别人真正的快乐尽心，为基督而活，用你每天的日子来回应神永恒的呼召。记得21个离开埃及的科普特基督徒吗？他们被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利比亚斩头处死。他们并不是士兵，他们只是被绑架的油田工人，就像你和我一样，是平凡的老百姓。想不到在他们职业生涯最后的时刻，遇上了那么可怕的事情。他们在被处死之前，他们高声的呼叫耶稣是主，他们用尽最后一口气，在人生最后一刻赎回时间，说出最鼓励人心的话。在可怕黑暗的情况下，向世人反映神的光，向世人宣布，我的生命不是我所有的盼望，耶稣是我所有的盼望，我信靠他，他赐给我永生。在最后这一刻，耶稣仍然是我生命的主，我要紧紧地抓住每一分每一秒，赎回我的时间。不论我们面对任何环境，神赐给我们权柄为他做见证，在漆黑的人生反映他的光。认识这一点，我们每一刻都感受到他对我们生命的奇妙呼唤。 第十七节，保罗提醒我们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这就像主亲自对我们说话，只管遵行我的旨意，其他的事我自然会处理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不知道后果，也不知道会引起多大的回响，不过只管遵行神的旨意吧，其他的他会处理。他是永恒掌管万事万物的神，我们把一切交托在他手中，他自会妥善处理。
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是无尽恩典，蔡伯恩牧师带领我们探讨如何反映神的光。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下载节目的内容。牧师，您刚才叫我们不管后果如何都要遵行神的旨意，这算不算是盲目跟从呢？这样信靠顺服，或许在我们前面等着我们的是可怕的结局呢？
啊，我听出来你在引用一首老的诗歌《信靠顺服》。诗歌真的反映我们的信念，信靠顺服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交给神吧，他自然会处理。我们会担心，甚至害怕，这些情绪提醒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掌握，不能控制，只有神才是掌管一切的主，我们从来无法控制。
不错，事实就是这样，神才是掌管一切的主。
有人想，我要控制一切，我不想冒险，但事实上，你和我明白，我们连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。我们下一刻过马路，会不会被疯狂驾驶的司机给撞死呢？哈哈，谁知道呢？我们无法控制，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远远超过我们所能预料的。只有神能控制，只有他有能力掌管将来的事。我的意思是，每一天都有疯狂的司机，但是车子没有向我们撞上来，这就是神的保守，就是神迹。我们还有呼吸，没有病毒侵入我们的身体，这就是神的保守，这就是神迹了。虽然我们不知道将来如何，但今天神保护我们，明天也会保护我们。所以，就让神带领我们的生命，引导我们前面的路吧。他是我们人生最好的司机，他清楚每一段路，他知道什么时候会遇上斜坡，也知道前面会有什么障碍。他必定会引领我们到达目的地的。
神一直在工作，一直在带领。
是的，神一直在工作，一直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所以我们愿意遵行他的旨意。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哦。我们要如何分辨他的旨意呢？这是每一个跟随神的人，愿意荣耀神的人所要学习的功课。朋友，我们都愿意遵行主的旨意，把一切事情交由他处理。但什么是神的旨意呢？什么是他认为正确的事呢？首先，神赐给我们自由去分辨和选择，大前提是不违背他的话。我们所做的没有跟圣经的真理抵触。我们不会问，哦，主啊，你认为我说谎，是不是你的旨意呢？哈哈，我们应该不会这样问。
当场，大前提是不违背神的话，不违背真理。
还有，我可以偷取上司的财物吗？哦，主啊，求你指示我。哈哈哈哈，神不是老早就向你启示了吗？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。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会遇上一些问题，并不是关乎是非对错的。比方说，我跟某某人结婚是神的旨意吗？我这份工作是神的旨意吗？我读的这所大学是神的旨意吗？我经常鼓励人，这些选择都是正确的，不会错的。如果都是正确的，如果都是与圣经的真理没有抵触的，那么我们应该说，我会谨慎并且以神的话做优先次序，做出选择，就是爱人，荣耀他的话语，使他得荣耀，尽上做好管家的责任等等，作为优先考虑。只要我以神作为优先考虑，并且不做违背真理的事情，那就符合神的心意了。
保罗，还有没有给我们其他的指示呢？
我们谈论基督徒应该审慎，才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审慎的意思是，我可以找别人给意见，如何才能把神放在第一位，荣耀他，以及使别人得益处。关心别人如同关心自己。基督徒需要谨慎地做出判断，也需要别人良好的忠顾。一旦我做出的决定，考虑过各方面的意见，我更需要顺服。就是说，不违背神的话，符合神良善公义的性情，那么我们所做的选择就不会错。我们凭信心向神祈求说，主啊，你给我选择的权利，我也遵照你的吩咐审慎地做出选择。我相信你一定带领我前面的路。我不知道结果，但是我相信结果在你手中，你是掌管生命的主。
我的儿子就快进入大学读书，他常常担心自己会选错学校。我对他说，不管你到哪去，神爱你，不管你进入哪一所大学，神对你都有完全的心意。孩子，你愿意交托，愿意祷告，那么放心吧，在神对你的爱里放松自己。
是的，如果我们审慎的、合乎真理的做出决定，是时候放心放松了。我告诉各位一个故事，有一次我跟家人路过我们在密苏里州的小屋子，突然刮起了暴风雪，于是我打算把车子开到树林里面躲进小屋子，可是树林上面积上了厚厚的雪，我们找不到了路，在白雪茫茫中我们分不清楚方向，我们可以看到的只是路边两侧的围栏，只要你留在围栏中间，你就知道自己正在路上面。听众朋友，神以谨慎和公义作为寻求他旨意的围栏，只要我们留在围栏中间，我们就知道自己是行在神的旨意里了。
嗯，我喜欢你描述的这样的景象，谢谢你牧师。
耶稣，你是世界的真光，从高天临到地上，满有真理恩典，住在人的中间。耶稣，你像清晨的日光，
照亮是因你有爱，满有怜悯心肠，令人到平安路上。
我们称谢你，上帝的羔羊，你来带给世人盼望。谢你，上帝的羔羊，我们生命因你得着见
如果听众朋友您错过了今天的节目，或是牧师带领查考的以弗所书的其他内容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下载相关的资讯，也可以透过电邮或者是短信和我们联系。无尽恩典的电邮地址是无尽 at 良友 .net， 汉语拼音的无尽 at良友 .net， 我是芳华，诚心的邀请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无尽恩典节目，愿神赐福保护您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。